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的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士师记第十一章，基列人耶弗他是个大能的勇士，是祭女的儿子。耶弗他是基列所生的，基列的妻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弗他说，你不可在我们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弗他就逃避他的弟兄，去住在陀伯地。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夫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同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说，你与我有什么相干，竟来到我国中攻打我呢？亚门人的王回答耶弗他的使者说，因为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占据我的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直到约旦河，现在你要好好的将这地归还吧。耶弗他又打发使者去见亚门人的王，对他说，耶弗他如此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占据摩押地和亚门人的地，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乃是经过旷野到红海，来到加底斯。就打发使者去见以东王，说，求你容我从你的地经过。以东王却不应允，又照样打发使者去见摩押王，他也不允准。以色列人就住在加底斯，他们又经过旷野，绕着以东和摩押地，从摩押地的东边过来，在亚嫩河边安营，并没有入摩押的境内，因为亚嫩河是摩押的边界。以色列人打发使者去见亚摩利王西宏，就是西实本的王，对他说，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往我们自己的地方去。西宏却不信服以色列人，不容他们经过他的境界，乃招聚他的众民在亚杂安营，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将西宏和他的众民都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得了亚摩利人的全地，从亚嫩河到亚伯河，从旷野直到约旦河。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百姓以色列面前赶出亚摩利人，你竟要得他们的地吗？你的神基莫所赐你的地，你不是得为业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所赶出的人，我们就得他的地。难道你比摩押王希波的儿子巴勒还强吗？他曾与以色列人征竞，或是与他们征战吗？以色列人住西实本和属西实本的乡村，亚罗尔和属亚罗尔的乡村，并沿亚嫩河的一切城邑，已经有300年了。在这300年之内，你们为什么没有取回这些地方呢？原来我没有得罪你，你却攻打我，恶待我。愿审判人的耶和华今日在以色列人和亚门人中间判断是非。但亚门人的王不肯听耶弗他打发人说的话，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对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逆，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20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2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2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2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士师记第十二章，以法莲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招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于是耶弗他招聚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准字音，便说希波列，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比以赞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比以赞死了，葬在伯利恒。以比赞之后有希伯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希伯伦人以伦死了，葬在希伯伦地的亚亚伦。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士师记第11章到第12章是讲到士师耶弗他。耶弗他是12位士师当中在位最短的，只有6年。他的出身不好，他是一个妓女的孩子，但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却有记载他是一位信心的英雄。所以透过读耶弗他的历史，我们可以来看看一个有欠缺的人，一个不完全的人，但他是有信心，神如何来使用他，就像基甸一样，是一个向着神有信心，但是仍然有他的短缺，使整个百姓陷入到罪恶的里面。但是在信心英雄榜上面，基甸有被记录，耶弗他也有。所以透过这两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主，我很渴望被你使用，在我的生活当中，我也很渴望善用我的恩赐来建造你的教会。但是主啊，帮助我，不是只有神的灵降在我身上，使我能够完成侍奉的需要。愿神的灵充满在我的里面，掌管我，圣灵常常满溢出来，使我整个人活在圣灵的当中。我不单能够有服侍的能力，我更能够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在读整个士师记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眼光来去看见神能够使用士师，但神也提醒我们他们生命中的欠缺，如何在新约的基督徒当中我们去对付，我们去活在神的光中，我们怎么好好的谦卑的侍奉，我们就可以避开这些可怕的结局。所以基甸的错误造成他整个后代完完全全的活在罪中。所以我们也要祷告，主啊，愿我的侍奉是让我的儿女蒙福，不是让我的儿女遭受到因为我的缺失，我的鲁莽，我的血气，我的肉体产生了这么可怕的恩权凶杀。而读耶弗他呢，我们要来看看耶弗他蛮有信心，他有热情，他愿意为神摆上，但是他对真理不明白，所以他任意的许愿，造成这一位士师没有后代，所以做了6年就结束了。一个叫做有许多的后代的基甸，彼此凶杀，活在最终。一个叫做没有后代的耶弗他，因为他胡乱的许愿，不认识真理，所以使他的女儿终身独身，也有说到他可能就完全的陷于燔祭死亡了。两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件事，亲爱的家人，你读士师记一定要求神，主，愿我活在你的面前，我的儿女也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整个家族都活在你得胜荣耀恩典通往生命树的道路的当中。否则我们真的就像士师记一样，许多基督徒的第二代第三代到第四代，不单只是失去信仰，而且还犯了比未信主之人犯了更可怕的罪。 所以求神祝福我们，也求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护卫我们的侍奉，也坚固我们的儿女。耶弗他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说到他的出身，他是妓女的儿子，但圣经却说他是大能的勇士，这跟对基甸的形容是一样的。他是在基列所生的，但他不被基列人这个诚意所接纳，所以他甚至说他没有继承家业的资格。而其实在命记里面有说到，即使是妓女所生的儿子也有机会能够赢得这个家业，所以这是刻意的排除他的出身了。所以他只好逃避咯，他就到了陀伯地，跟一群匪类到那边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个匪类不是说土匪流氓啊，这里的匪类是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说到一无所有，好像彼此互助住在这地的一群人，就那里可能都是一群游民，失去产业，失去家业，失去婚姻的一群人。而第四节到第十节是接续了第十章，当时亚门人攻打基列人，要找一个领袖都找不到啊，找了半天只好去求耶弗他。一开始第六节是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哦，拜托拜托。他说，你们不是赶逐我吗？后来第八节，基列的长老就说，好，你不单做元帅，你可以做我们的领袖，你不只是做将军而已，你现在可以做王，来整个来管理我们。所以耶弗他就说好。可是你看第九节，长老说什么？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就说，如果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就做你们的领袖吧。所以耶弗他也不确定，但是他说，神若帮助我，这就是神给我的印证，我就做你们领袖。可是你看长老说什么？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不管了，反正先解决困难了，反正你就给你当领袖了。长老们就是要赶快解决困难。耶弗他虽然是妓女之子，但是你却看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孩子他一直要神。不论你的出身如何，不论你的背景如何，可能我的学历不高，可能我的出身贫寒，可能我过去活出来的人生的历练不怎么样，还令人诟病。但是如果你只要定义去跟随神，定义去回应神，你尊荣神，你不去埋怨，你不去批判，甚至你不去隐藏过去黑暗的历史、挫败的历史、痛苦的历史，你不是把它打包起来隐藏在后面，而是你真实的相信神，我所经过的这一切都有你的心意，你就发现神会引导你，神会祝福你，神会提升你。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因为你在整个十一章你会发现，长老怎么对耶弗他所说的话，其实就是当时人对以色列神所说的话。利用嘛，来解决困难嘛，来帮助我们嘛，我们就让你做领袖做元帅嘛，你只要现在帮助我们解决困难，你说什么都好嘛，就是这样。所以耶弗他所经历的就像是当时神与以色列人相处之间的关系，长老怎么迫切的要解决问题，满口胡说的答应，虽然最后也厌恶他，厌恶耶弗他，就像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对神一样，赶快来帮助我们，赶快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赶快来帮我们打走仇敌。等到国中太平多少年之后，他们就厌弃了神，巴不得神赶快离开他们的生活。所以耶弗他所经历的就是神所经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在基督的患难上面补满这些患难的缺陷，就是我们正直要神，我们渴慕来侍奉神，我们可能会遭遇到一些的挑战难处，可能会让我们很心碎的一些的过去，可能会让我们遭遇到友情或者亲情之间的那个拉扯和冲撞。你不要去埋怨，你不用去批判，你也不用都去埋怨这些人，说这些人没有良心这样丢弃你，不用。我们正在走一条耶稣基督也曾经走过的路，我们也正在走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而是要我们去看见，在每一个境遇之下，我们会越来越懂得神的心，而不是一直求神来解决问题。就像长老怎么利用耶弗他，今天也很多的人也在利用神。耶弗他所经历的就是神所经历，所以你看第十一节，耶弗他就回去了。耶弗他就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的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你从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你会发觉耶弗他这个人讲话一直讲神，一直讲耶和华，耶和华，这跟前面第九章第十章不太一样。 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里面都没有神的说话，没有神的存在，没有神的名字，即使是世界是利未人的陶城也没有，六座陶城少了一座了。中部的人啊，他们不要神，所以连中部的陶城都没有了。现在耶弗他要神，他一直说出神的名，所做的一切也都成名在神的面前，看到没有？很多的缺陷，这个人被人排斥，他对神忠贞，虽然他不完全，但是神用他。我们也是，我们可以效仿耶弗他，怎么一直热情的要神，神会来救我们，脱离一切过去所带给我们的伤痛和痛苦，神会恢复，神会医治。但我们如果持续的更多的来寻求神，认识神，寻求他的真理，爱慕神的话语，耶弗他所受到的痛苦我们不用去受，耶弗他所犯的错误我们不会去经历。我们来看第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耶弗他两次打发使者去质问亚扪人的王。这个是一段话，你不要小看这一段话，你真的可以去看见耶弗他真的非常懂得旧约的历史。他在读的过程当中，亚扪人会说，我们是要收回我们的地啊，我们不是侵占，我们是收回我们的地。耶弗他熟读整个旧约的历史，他明白我们没有去抢你们的地，不是以色列人收我们的地，是之前你们亚扪人摩押人，你们输给了当时的巴珊王噩，而我们以色列人是战胜了巴珊王噩，这块地变成了河东两个半支派的地，知道吗？这变成河东两个半支派地，而且南方的整个地也是借由我们征战所得回来的，这都是发生在你们的地被外邦的族裔夺走300年后的事。你怎么现在会说你要把这个地夺回去拿回去是因为我们以色列人侵占了你们的地呢？不是，耶弗他熟读神的话，耶弗他也按照生命记跟民数记所说的两次谈判，要在攻打之前要先说明你们是不是愿意去退兵。所以不要小看耶弗他，他是妓女的儿子，所有人都排斥他，他跟一群无家可归的匪类在一起。可是在几次的对话的过程当中，你真的看见耶弗他一定当时熟读而且去爱听摩西律法，他一定非常知道约书亚当初的整个征战的过程，他一定也好好的去听当时整个在创世纪摩西五经的每一句话语。这个孩子不容易，当时不是说随时圣经拿来一读就有，那是要可能大量的去听，听利未人去讲道，去听利未人讲神的话语，去听利未人去教导神的律法。耶弗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孩子，虽然是妓女的儿子，虽然他们的家族不要他，说没有资格领取家业，但这个孩子从小爱听神的话，他了解神做事的法则，他明白神的律法，很有热情，很有热心。所以你从第十二节到二十八节就会翻到，哦，他都知道。所以整个对话的里面出现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他一直都在讲述耶和华。后来他就许愿，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身上，三十节耶和华就向耶和华许愿，你若将亚扪人交在我手中，我平平安的回来，无论什么人从我家门口迎接我，我就把他献给你。下面一句话更可怕，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这个叫做有热情，也爱听神的话，也知道过去的整个历史，但是他没有摸到神的心意，整个律法的教导，神的核心的意义的教导，神难道是喜悦燔祭吗？所有一切的祭祀，我们之前都说过，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人与神亲近。所以耶弗他有热情，耶弗他也尊荣神，耶弗他也愿意委身去帮助基列人去攻打亚扪人。但是在这个征战的过程当中，神的灵充满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出了错误的话语，他说出了错误的话语。所以难怪当打赢回来之后，亚扪人被以色列人大大的个制服，结果一回到米斯巴，谁先呢？他的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而且是他独生的女儿啊！耶弗他无儿无女，就这个女儿，哀哉我女儿啊！你使我愁苦，叫我作难，因为我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啊！真的有这样讲吗？错误的许愿，你再次借着献祭来到神面前，再更多倍的还与神。 所以这就是，哎，我有去听真理，我也认识真理，但我对真理又不太熟悉，我好像知道有这件事，我就许愿，但是许愿了，哎，我后悔了，但又不知道怎么去结果，又活在这个痛苦的里面。亲爱的家人，耶弗他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领袖，耶弗他是能够在基列城为神大发热心，他爱慕神的话，他寻求神的话，但是很可惜，在这件事情上他不懂神的心意，做错了。所以他的女儿也敬畏神，孝敬父亲，为他父亲鲁莽的许愿就做了牺牲，终身未娶，所以他只做了6年的事实，非常可惜。所以亲爱的家人，读耶弗他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见他跟基甸是并列为大能的勇士，两个大能的勇士，两个神所兴起的事实，都在教养的问题，在教导儿女的问题上面，在真理上面出现了错误。基甸建造了以弗德，使他的孩子们最后带来的是凶杀死亡，最后只留下了一个约坦。耶弗他胡乱许愿，要说把最先迎接他的献上做燔祭，他女儿来迎接他，后悔了，没办法献给神，终身未娶，耽误了自己孩子的幸福。因为当时的女子若不出嫁，终身未娶其实是个羞耻。所以你就看看这两个父亲，他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懂得神的话，懂得阿爸天父的心，他们没有好好的去学习真理，他们虽然被神所使用，他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他们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之手，但是他们却使他们的家庭，使他们的后裔受到了极大的痛苦。每一个侍奉者，我们要很小心，在整个读士师的过程里面，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面，我们对神的热情的上面，我们一定要不断的寻求神，仰望神，更多的去认识他的话语，否则我们所带来的结果，那就是我们的儿女不信神啊，离弃神啊，甚至我看到更多很可怕的，很可惜的是，忠心侍奉的一些的牧者，他们的儿女离弃神，离弃信仰，甚至去拜偶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惜，并且非常令人惋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忠告我们每一位做领袖的，忠告我们每一位侍奉的，尤其是我们做弟兄的，做爸爸的，我们做牧长们的，我们怎么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教导我们的儿女，教导我们的后裔起来敬畏神，寻求神，同时我们自己对真理也要好好的去认识啊，我们对真理也要好好的去寻求啊，我们对真理要更多的借由去真理懂得阿爸天父的心，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明白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细腻的每一个工作，光照、修剪、更新、变化，使我们能够成圣、称义，这都是神很细腻的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只懂得信主了来教会啊，那我就很热情侍奉啊，侍奉时候遭遇到一些的难处痛苦，我今天被人误会了，侍奉尽心尽力，结果还没有人感恩，我在家中的每一个埋怨，在家中的批评论断，我在儿女们面前批判我的牧师，我在儿女们面前抱怨那个同工，我在儿女们的面前，在妻子的面前抱怨这个教会的这个决策，你以为你只是发发牢骚，亲爱的家人，我们正在把我们的儿女带向不幸的这个绝境的里面，我里面的肉体一彰显，我里面的饶我一释放，我里面的血气一随便，不是你的事工受损而已，是你的儿女、你的家族、你的家庭都陷入到撒旦恶者的攻击的当中。勒住我们的口舌吧，好好学习真理，花时间带我们的儿女一同敬畏神，仰望神吧。12章1到7节，这是耶弗他做士师6年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件事。那时候与亚扪人征战回来，没有以法莲人又来抱怨了，又来抱怨了。过去是跟基甸抱怨，两位大能的勇士，以法莲人都在抱怨了啊。过去是抱怨啊，基甸就说：“好好，你们人多哈，你们比较尊荣，你们很有名，你们过去有约书亚在你们当中啊，你们最棒啊，我做错了，算了。”现在在耶弗他的面前，耶弗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扪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都没有来。我见你们不来救我，就拼命去攻击亚扪人。现在你们这边上我人来，所以耶弗他就招聚以色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击杀他们。” 为什么会出现第五节到第六节啊？在约旦河的渡口，叫他们说一句话，叫做示波列。示波列，如果他们说不清楚，变成希波列，什么意思啊？这在讲什么意思啊？示波列跟希波列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河和过河的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要守在约旦河的那边？来，你要过河，把河这个字讲一遍。如果你的河说成希伯列，那你就是以法莲人。你们有口音，我就杀掉你们。如果你们说出示波列啊，你们可能是别的支派的，没有问题。以法莲人啊，骄傲；以法莲人自以为意；以法莲人仗着是约书亚同一个支派里面的人。过去是怎么样对待基甸，现在是怎么对待耶夫他。所以你看耶夫他神也借着他来亲自的来修理以法莲。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以法莲就被杀了42,000人。以法莲是大支派，一下杀掉42,000人，人数一下就变好少了，几乎快灭族了。所以求神鉴察我们里面的话语有没有一种骄傲，好像我们教会当中也存着像以法莲人这种倚老卖老的人。教会里面有一群人叫做基列人，就是很容易被惹动、被冒犯、肉体起来做王的人啊。两人一争吵啊，哇，教会里面不得安宁了。今天教会有没有以法莲人这样的人？也有啊。教会今天有没有基列人这种得理不饶人啊？仗着我们过去的劳苦，仗着我们为教会的摆上啊，你怎么能这样对说话呢？两人争吵起来，搞到教会就是分裂、分裂再分裂。今天士师祭所发生的事情，在神的肢体当中不也发生吗？神的心如何的伤痛？今天基列人杀败了以法莲人，阿爸父的心快乐吗？阿爸父的心岂不伤痛吗？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祝福整神的教会。所以第七节，耶弗他做以色列的士师6年，只有6年，最短的6年，最短的士师。所以后面出现3个士师，养以比赞做了7年，以伦做了10年，亚顿做了8年。其实说到他们都算是有钱人，当地的有钱人，只要讲到他们的儿女很多啦，娶了什么媳妇啦，做了士师姐，都是说到他们在当地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影响力只有停在那里，所以这11位士师，你不要觉得那是按着时间发生的，没有，这是同时发生的。这11位士师都是在整个以色列各地同时发生的，每一个支派发生的一些的事情。你在读的过程，你就要在乎一件事情：今天神可以兴起士师来管理，但士师我们也知道，那是神来兴起我们来成为教会中的器皿，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有服侍的能力，我们有侍奉的恩赐，但是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对付，我们里面的老我需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需要一直活在十字架的光中，同时我们不断地要去学习真理，让神的真理作为我们的准则，不断地学会真理，懂得阿爸天父的心，懂得神的心意，我们贴近耶稣基督，我们懂得靠近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引导。那么基甸所带来给家族的一个伤害，以弗他所带给他女儿的伤害，这样的错误，这样的痛苦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借着士师记11章12章就明白耶弗他怎么靠着神一步一步的成为信心的英雄，被记录在希伯来书的上面，但他所犯的罪，他所带来的错误，造成女儿的痛苦，后裔的短缺，我们也要在神面前提防，每一个侍奉神的人都要在神面前谨慎，不单是我们手所做的蒙耶和华所喜悦，蒙神所赐福，众人得到供应之外，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后裔也能够敬虔的活在神的面前。